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哥林多后书荣光的侍奉。经文呢是在林后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前面看到保罗在这封书信当中，在第二章的第十四到第十六节，还有呢后面第四章的一到六节，保罗他在针对着一些特定的人在讲话。那么两段当中呢就夹了第三章，所以呢这个第三章可能也就是保罗在对这群特定的人说话。这一段呢所讲的重点不是新旧约的比较，新旧约的差别是这一段当中的一部分，主要的是在凸显出保罗的侍奉是荣光的侍奉。在前面保罗在第二章的第十四到第十七节好像在为他自己在写一封推荐函，保罗是以当时流行的这所谓推荐信，把自己和哥林多教会反对他的人呢做一个对照。但是呢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立刻排除了这个误解，保罗不是吹捧自己，忙着把自己摆在别人的面前让别人来肯定他。荐信或者说他的动词举荐，其实是保罗呢也蛮爱用的一个语词，单单是在哥林多后书他就用了九次。保罗不是反对写推荐函这个习惯，因为他自己也是给人写荐信的。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的第16章第一节第二节，保罗就举荐了当时坚格里教会的女执事菲比，然后他也将这封给罗马教会的信呢请菲比姐妹带去。保罗不是反对写推荐函，他反对的是像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人，他们拿了一封推荐信，他们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甚至于他们就质疑重伤别人。那么保罗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指出，如果是在这样的动机之下的推荐函，其实完全不能证明什么，因为真正的一封推荐函，保罗说不是人用墨来写的，而是圣灵写在人的心中，这才是有效的荐信。就好像今天有一些毕业生，他们要出国深造，或者说要应征某一个职位，对方呢是希望他能够拿出推荐函的，他就请他的教授啦，请熟识他的人呢来帮他写一封推荐信。推荐信里面通常应该是写出被推荐者的特质，他的才干，能够熟悉什么样的技巧能力。但是如果要求别人帮他写推荐函的这个本人啊，如果他实在没有什么能力跟才干，或者说他在做人上的确有所缺欠，他所拜托要帮他写推荐函的人其实是有一点为难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真正要显出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其实不是在一封信啦，其实真正保罗用心在牧会以及关怀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事，就是他最真实的一个推荐函。保罗所强调的不是他自己多有能力，他说一切是因基督，一切是在神面前，这是十分宝贵的。也就是我们的动机其实不是暧昧隐藏的，乃是可以表现呈现在一般众人的面前的。 因此，保罗以同样的理由来开始下面这一段的论述。透过基督，也是在神面前，他来履行这个使徒的职分。当然，不只是他这个职分的范围，更是他做使徒的态度。这个是与保罗的信心非常非常有关系的。现在我们来看呢，第七节到第十一节，所谓新旧的执事，这个执事事实上也就是仆役，也就是仆人。保罗借着这两种执事来说明信徒今天的地位，以及我们所当看重的，我们所当追求的。在七到十一节，有一个保罗需要处理的问题。既然福音是这么好，那为什么犹太人你不信呢？保罗所做的对照，其实就是恩典和律法的对比。那么14节到第18节，他继续处理，如果他们信了，又会是怎么样呢？那么在7到11节，我们看到有非常清楚的一个对照。新约的执事，也就是所谓以新约为根据而得着的这样的一个职分，他是圣灵的执事，也就是属灵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也就是做新约的仆人，他是靠着圣灵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仆人呢，这样的一个侍奉呢，是叫人活的执事，是所谓的属生命的执事，是大有荣光的执事，是长存的执事，也就是不会废去。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在第七节，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背景是出埃及记第34章29到35节的这个背景，我们就看到所谓旧约的执事，就是以律法为根据的这样的一个执事，是凭着字句刻在石板上的所定的执事，是定罪的执事，是属死的执事，是渐渐失去荣光的执事，是要废掉的执事。所谓的字句就是诫命，用字刻在石头上的律法了。保罗就在解答什么叫以字句为特质的工作，以及为什么保罗他现在他是靠着圣灵来使人得生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以此为傲。我们在第三章的第七节，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是保罗他读旧约的理解。褪去这个字呢，在第三章出现了四次，有的时候用褪去或者说废掉，在第七节、十一节、十三节、十四节都是关键的用词。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结构上他也呈现着平行的对比，用来论证新约的工作有更大的荣光。而这个对比非常的清楚，因为在第七节所谓属死的执事，到了第八节我们就看到属灵的执事，所以这两句话啊是相对的。还有呢，第九节的第一句话定罪的执事，第二句话称义的执事，这两个也是相对的。第十节依然是如此，这个所谓已有的荣光还有更大的荣光，极大的荣光相对。十一节呢，废掉的还有长存的相对。所以我们读经呢，如果我们多注意一点这个所谓的对比的字词，那么在经文当中前后的上下的文脉 我们在了解意思上应该会更深入一些。那么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其实它每一句每一节了都是用一个因为，那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并没有完全翻译出来，来解释前面这一节的经文。当然更重要就是证明第八节的主题，就是属灵的执事更有荣光，做新约的仆役，做新约的执事更有荣光。保罗其实他这个思路他是一直这样连续下来的，他继续前面的这个主题，他对自己的福音事工有绝对的把握。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对我们所侍奉的，不论是我们所侍奉的这一位永生上帝，这一位真正的爱我们的主有把握，对主所呼召要我们去服侍的事工也是这样的有把握，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所以保罗他在服侍态度上他就十分的坚持，甚至于有的时候有人甚至会觉得他太自信了，觉得他太自夸了，对他有一些误解，但是不是这样的，乃是因为保罗对神的呼召让他做外邦的使徒，他对他服侍的事工他极其的有负担，也极其的有把握。三章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保罗非常有自信，这所谓自信呢，这个信心呢，因为是从神而来，然后他反而借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把握，跟谁对照呢？跟那些啊，到处拿着剑信，到处自夸，然后强调借着律法可以得救，然后传另类所谓福音，当然你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福音啊，他反而跟这些人来做一个清楚的对照。他盼望哥林多的信徒能够分享他对福音的那一份信仰还有坚持。在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保罗他继续进一步的来发展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所谓的新旧约事工的比较，背景仍然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章摩西蒙脸的那一个事件。摩西到神那里回来之后呢，脸上充满着荣光，以色列人呢因为不信拜了金牛犊，摩西第二次从山上上来再次领受法版，他下山的时候他面带荣光，以色列人看到害怕，所以摩西呢就用帕子把他的脸蒙上来，但是他见到会幕的时候他就是与神面对面。保罗是用这样的一个背景来指出摩西那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然后事实上也是保罗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一个悲剧啊，因为在他祖先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那个时代，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光景，到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还是一样，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犹太人因为不信，以至于他们看不见基督福音的荣光。保罗就指出来，其实这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悔改归向神的人，在保罗那个时代，比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更有福，因为他们可以像摩西一样进入会幕，直接见到主，也就是基督已经打通了这一条路，为我们开了又新又活的一条路。只要你接受，只要你悔改，你就能够体验圣灵改变生命的工作，你的脸上也可以反映出真神的荣光。因此传福音的人就像保罗这样，他可以有绝对的把握大胆传扬。那么保罗在这一段呢，他为他所传的福音辩解， 可是他真正的目的，他是希望哥林多信徒了解他们现在在新约的时代所领受的那个福分，他们能够领受，他们能够看重，能够宝贵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样他们因着福音，他们也能够接纳保罗，他们就不受那些假教师的欺骗，他们就可以有保罗那种胆识，而且当然在生命当中可以反映出主的荣美。所以保罗在这里啊，他其实他是有意的，他把新约的基督徒还有当时不信的那些犹太人来做对照，只要信，你就可以像摩西当年一样与神面对面，可以反映出神的荣光。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事实上这也是基督已经为我们所开的一条新路，因为现在脸上的帕子已经除去了。保罗用了帕子，这在第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十三节，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得不着荣光的人是因为有帕子的拦阻，以至于间隔看不到，揭开帕子的人他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弟兄姐妹，帕子很小哦，它只要一点点，它就可以遮住眼睛，但是眼睛被遮住了，你前面什么都看不见了。犹太人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其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因此三章的十三节，所谓的那将废者的结局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结局其实在三章七节就翻成了褪色或者是消失，那么三章十一节也都出现过。那么将废者的结局，其实如果我们结局用这个终结其实更好一点，也就是说新约出现让旧的呢就消退了，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更大的出现了，更强的光出现了。不是说旧约啊真的没有荣光了，其实是说有更大的光让那个比较小的光啊看起来好像是没有了。那么就好像说电灯的光在太阳底下呢就显得暗淡，所以我们不能解释说旧约的荣光没有了，不是这样，而是因为这一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的心地刚硬，他们不敢见神的荣光。到了第十四节，保罗就进入了当代的应用，读神的话呢是要应用的。那么到了第十六节呢，又回到了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的那个事件。但保罗的用意是什么呢？保罗以摩西进会幕这个事件引到归向主悔改的这个主题，也就是整个这个经文它的脉络，它是用旧约的经文做衬底，然后再处理让它现代化的应用。所以保罗在解释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它不是一个寓意解经啊，它是自成一格，也就是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确认耶稣就是基督，然后他再回头来读旧约的时候呢，他就把新旧约的整个脉络就连结起来了。新旧约是融会贯通的。在三章第十六节，所谓的归向主，也就是归向耶稣，归向基督。三章十七节，主就是那灵，那指的就是圣灵。当然我们不能直接说主就等于灵，因为我们要看接下去，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啊，你会发现他马上就接了主的灵，所以呢他是在讲主的灵。三章的十七到十八节，保罗又把这个摩西见到耶和华时候那个面上的荣光讲出来，那就是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讲到我们归主后的光景，保罗把人 还有主，还有圣灵，耶和华连在一起，成为他教义上的应用，也就是我们与三一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保罗在这一段，其实他的重点我们就知道了，他不是在讨论摩西脸上到底有没有荣光啊，有没有褪去啊，重点不是在讲这个。到第十八节，整个人变成了主的形状，反映出主的荣光。保罗就点出来了，犹太人他们也在读圣经啊，他们在读旧约啊，但是他与我们基督徒一样，都需要悔改得救的，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不是再活在旧约的时代。其实如果亚伯拉罕见到主，他也必定需要悔改信基督，但这种说法让犹太人受不了，他们认为有了旧约就够了，以至于他们的心地刚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的信念就决定了如何诠释所读的圣经，所以他们仍然拒绝接受这样宝贵的一个救恩。所以我们不单是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保罗与这一群人，也就是执意在那里扰乱教会，与保罗呢有一些对立的这些假教师的光景，保罗特别在这里也向他们对话。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意思来诠释上帝的宝贵的圣言。我们乃是要求圣灵在我们心里，圣灵是真理的灵，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在神的话语真理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读神的话。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宝贵的圣言当中，我们应该谦卑受教。求主帮助我们，每次读你话语的时候，圣灵保惠师总是引导开启我们，可以进入真理当中。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